真定假？中共最驚嘅又嚟啦！網路熱傳快閃白紙革命倡議，外媒揭露美國稱比起平民傷亡，打敗俄羅斯更重要嘅背後。路透話，華格納兵變期間差啲掠奪俄國核武基地。高級黑電視劇《我的中國心》上映首日突然嗌停，美國再延續對港緊急狀態令。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3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7月28日至8月8日將在成都舉行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簡稱大運會。近日網路熱傳的一份成都大運會白紙革命活動召集帖，號召民眾參與7月28日在成都的快閃白紙革命，抗議習近平獨裁。請睇報導。
該倡議書仲對人身安全、活動中所攜帶的物品以及網上使用暗語等做了具體提議，不要透露任何個人信息，包括回帖、Telegram、推特等，不要聯繫任何網上認識的人共同進行，即使在網上商量一起行動，亦不要告訴具體的時間和地點，因為對方很有可能是黑皮，指的是中共警察、便衣等。在參加快閃活動前，清理電腦、手機裏面的敏感內容，防止黑皮搜查，不要做孤勇者，要保護好自己，因為我們還要一場接一場在網上、網下快閃，獨裁者不落台，抗議不會停。快閃現場攜帶的白紙，不要只帶一張，帶大量白紙，如果被黑皮問，就說有用，理由由自己去編，不要全部是一樣的，亦可以給一些白紙其他人使用。現場自己不要拍照，除非你只是拍照，不參加快閃活動，拍照和參加活動的人必須分開，防止黑皮追蹤。這個倡議書還約定了一些網上用語，比如用二次元代替習近平，聊天的時候就說我亦喜歡二次元，我亦經常上 B 站，經常在上面一見三連，避免被便衣發現。那份倡議書還宣稱這次活動沒有組織者，但他亦同時說體制內的同志已經透露了到時會有大量便衣，抗議者亦有很多正在準備中，顯示有體制內的人員至少參與了這項倡議的前期工作。最後倡議書說，核酸已經被推翻了，現在的目標就是獨裁者，如果你無法參加成都的網下快閃活動，請在網上幫忙進行擴散，令到全世界知道有人在反抗習近平的獨裁統治。這個貼在推特熱傳，有網民為他加油並送上祝福，認為中國有希望了，要注意安全。還有網民表示，如果在成都亦會參加這一項抗議活動。亦有網民認為這個倡議是反習保黨，反習不反共，沒什麼價值，只要共產黨還存在，一個習近平倒下，另一個習近平會上來。還有人認為這個倡議發起時間過早，有可能是公安在釣魚，告戒大家不要上當。白紙革命發生在去年11月的民間反清零運動，但隨後演變為要求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政治抗爭。在爆發白紙革命不到一個月後，中共就解除了嚴苛的封控措施，可見中共對民眾抗議的懼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多次表示要嚴防顏色革命。7月4日，習近平在上合組織峰會上發表講話，再次強調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要增加團結互信，警惕外部勢力在本地區煽動新冷戰，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內政，策動顏色革命。有網友在推特上諷刺說，白色亦是一種顏色，言下之意，去年底在中國發生的白紙運動或許正是中共所警惕的所謂顏色革命。亦有網民說，一個不為民眾服務的政府，老百姓有理由發動顏色革命推翻它。
美國日前宣布將提供集束彈藥給烏克蘭之後，中共官媒大肆報導，稱美國副防長話比起平民傷亡，打敗俄羅斯更重要，並在各大社媒上廣泛傳播，隨後遭外媒落面是扭曲美方原意，刻意傳播錯誤資訊，誤導民眾。請睇報導。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美國7號宣布新一批軍援烏克蘭計劃中包含具爭議性的集束彈藥。總統拜登受訪時表示，是非常艱難的決定，因為烏克蘭的彈藥快用完了。美國並未簽署集束炸彈公約，但此舉遭到英國、加拿大等簽署國反對，以及人權組織批評。同樣未簽署集束炸彈公約的中共未明確反對，但外交部表態稱不負責任轉讓集束彈藥，極易引發人道主義問題。官媒則大量報導相關消息。環球網9號以美副防長話相比平民傷亡，打敗俄羅斯更重要為題報導呢一件事。央視亦以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集束彈藥，美副行長話比起平民傷亡，打敗俄更重要為題播報新聞。眾多媒體相繼引用官媒報導，再製造圖片或短視頻在各大社交平台傳播美方認為打敗俄羅斯比平民傷亡更重要的言論。無論是官媒報導或者是社交媒體上的討論，引述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卡爾 Colin Cowell 的說話都高度相似，大家聚焦並譴責比起平民傷亡打敗俄更重要這一句話。事實上，負責制定國防政策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卡爾7號在記者會上的發言原文是I am as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itarian circumstances as anybody, but the worst thing for civilians in Ukraine is for Russia to win the war, and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don't. 我和大家一樣關心人道主義狀況，但對烏克蘭平民而言，最糟糕的事情是俄羅斯贏得戰爭，所以重要的是他們不能夠贏。央視為卡爾這一段話所配的中文字幕中，將沒有包含比較意思的 is important 不準確地譯為更重要。標題更是用了卡爾根本沒有說過的比起平民傷亡打敗俄羅斯更重要這一句話。多間中共媒體扭曲卡爾的原意，傳播誤導資訊。此外，報導還省略了卡爾在這一段話之前的重要說明。卡爾在記者會表示，美國援助烏克蘭集束彈藥的前提是烏克蘭保證會慎用這些武器，包括不會在平民聚集的地區使用集束彈藥，並會仔細記錄使用地點，以便未來清除未爆彈藥等工作。環球網、央視等中共媒體的報導不單只是斷章取義，亦曲解了美國國防部長的發言，製造美國只在乎打敗俄羅斯，不在乎烏克蘭平民的死活的不負責任的形象，敷衍外交部的論調，誤導受眾。
有獨家消息稱，華格納傭兵集團的部隊兵變當日朝北向莫斯科進發時，有一隊軍事車輛向東轉，朝著俄羅斯的一座核武軍事基地前進。請睇報導。
據路透社7月11號的報導，根據網上曝光的短片和對目擊者的採訪，這支華格納車隊進入鄉間的農村地區後變得難以追蹤，而該地區距離弗諾尼斯45核武基地大約只有100公里。儘管西方官員一再重申俄羅斯核武在華格納只持續一天的叛變期間從未陷入危機，但路透社稱無法證實這支車隊朝著核武基地前進後發生了什麼。烏克蘭軍事情報局長布達諾夫在接受路透社的獨家採訪中透露，這支華格納車隊當時持續前進並抵達弗諾尼斯45核武基地，他強調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希望獲得蘇聯時代的小型核武裝置，以便增加叛變的談判籌碼。布達諾夫指出，當你準備好戰鬥到只剩下最後一兵一卒時，這些就是能顯著增加籌碼的設施之一。 布达诺夫仲提到，华格纳车队同核武之间唯一嘅障碍只有核武储存设备嘅大门，但由于大门紧闭，佢哋最终冇进入。布达诺夫对事件未有提供任何证据，亦未讲明华格纳车队最终为何撤退。佢仲拒绝透露是否同美国同其他盟国在这种事件属实的情况下进行对话。另一名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有军事关系的消息人士证实了布达诺夫的部分讲法。他表示，华格纳靠近核武基地的举动令美国人不安，但并未讲明详细理由。被俄罗斯军占领的乌东地区的一名知情人士则坦言，华格纳当时的举动亦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担忧，因此才火速推动由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斡船，结束叛变的谈判。不过美国官员则对这个讲法表示了怀疑，认为无法证实报道的真实性，同埋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核武器或核武材料处于危险之中。
中共同西方国家对抗下，美国联合盟友对中方制出高阶晶圆及晶圆制造设备禁令，中共砸巨额补贴，掀起了大炼晶圆的运动，结果却是一地鸡毛。多家企业骗取巨额补贴后却全无进展，接连倒闭。近日中国又推出电视剧《我的中国心》，不料上映首日即艾停。有网友表示，这个是低级红高级黑，恶意讽刺中国晶圆现状。请看报道。
我的中国心讲述了一间初创公司怎样杀出重围、开发先进晶片制造技术的故事。这部剧集的中文名称为《我的中国心》，和《我的中国心》谐音，英文名称则是 The Best Chip。 如果以中文直译，名称是最好的晶片，看起来好像很符合中共官方一贯宣传的所谓爱国主义正能量。该片预定是7月10号上映。据彭博社报道，预告片中以一段英文开头，即日起全面禁止向中国销售先进光刻机。有中国网民开玩笑说，看这个剧不尴尬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意思是捉人的痛脚。不料在10号当日，该剧官方微博突然发布消息称，由于排播调整，本剧今日暂缓上线，播出时间待定。下方有网民留言说，这个是低级红高级黑，恶意讽刺中国晶片现状。目前还不清楚该剧喊停的真实原因。美国去年10月出台措施限制美企对华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今年3月日本宣布限制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新规定，将在7月23号正式生效。6月底，荷兰政府又宣布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新出口管制措施，意味着中国将难以再获得半导体设备制造巨头阿斯密 ASML 生产的深紫外线光刻机 DUV。 该措施将在9月1号生效。早前阿斯密最精密的机械极紫外光刻机 EUV 已经被限制运往中国，而全球有能力生产这些先进光刻机的只有荷兰的阿斯密和日本的尼康 Nikon。 位于上海的咨询公司 Intralink 的分析师兰道尔 Stu Randall 早前对 BBC 分析指，中国如果摆脱现有的技术成果，从零积累投入资金和周期都太大太长。据中国光谷微信公众号7月11号发布的消息，华工科技已成功制造出中国首台核心零组件百分百国产化的高端晶片激光切割设备，在半导体激光设备领域攻克多项中国第一。这个意味着中国在攻克零组件卡脖子上再进一步。华工科技旗下华工激光半导体产品总监王伟表示，华工科技半导体晶片切割技术成功实现升级后，切割线宽可做到10微米，即是10000个纳米以内。而台积电使用阿斯密的设备早已实现3纳米晶片量产。
港區國安法實施三年，美國白宮在當地時間7月11日發公告，宣布延長對香港的國家緊急狀態令一年至明年7月14日，期間將繼續暫停美國給予香港的特殊和優惠待遇。請看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公告中表示，由於目前中共仍然採取行動，從根本上破壞香港自治，並繼續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異常與特殊的威脅，決定延長就香港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令一年。中共外交部駐港公署12日回應稱，美國無理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粗暴踐踏國際法原則，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2020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強制在香港生效。美國前總統川普在2020年7月14日簽署《香港自治法》，並在同日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發出第13936號行政命令，宣布對香港的國家緊急狀態。到拜登上台後，已先後在2021年5月和2022年7月宣布延長緊急狀態一年。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